对，他希望你变成创造者。解脱只是在赛斯的看法里面，那只是一个感受，适当用它。他有时候你向他生气的时候，他依然生气啊。他曾经跟罗发飙过啊，也跟他上课的学生发飙过啊。发飙完之后，他自己很骄傲的说：“我跟你和好了，我脾气没了。”就是他懂得利用所有的东西，他不排斥任何东西，但是他知道哪一些感受应该排在适当的位置，所以他不会像传统那样东西，比如说跨越哪一个境界之后，那个境界就要丢掉，而是用所有的境界，然后抓某一个地方去编排它。所以他喜欢你们像艺术家那样，把所有的颜料拿来用啊，就是学习自然忍啊。而你自然忍，你用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去配置它。像升起之道就是讲自然忍啊。你今天假设你喜欢用理性，但是理性已经没办法用，用得很不恰当了，已经产生你痛苦了，那你怎么办？你当然转直观或直觉啊，你就直接知道，不需要再推理了。推理有时候预设了一种错误啊，就是假设性的错误，然后不断尝试错误，不断的修改。就是当然我们目前都用推理心去处理我们人生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推理这个东西到现在好像有一种极限，而且制造很多痛苦。这时候你必须把它压下来，然后转成某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像假设我早期我跟我姐姐经常会争，我那时候喜欢用理性跟她推理，而我姐姐回回来的东西就是，我就是对啊，你讲什么都是对啊。你懂我意思吗？她不跟你推理，她就建立在姐姐权威上面，你别说那么多，你知道吗？哎呀，你没那个时候还没呢，你就会发现她就是很多的味道了。那你用推理心说服他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人去评断，懂我意思吗？等两个他妈怎样，这鬼美嘛，他妈怎样的呀？这个不要，就是我对呀、啊，你怎么办？你说他是用他用推理心吗？用理性吗？谁理你啊？这时候他就用得很漂亮，他也不会生气啊。啊，我论证论证的很严谨啊，对他没有用啊。我空间我有讲到，刚刚我引射了什么？等着被填满的虚空。对，那、啊、你怎么去抓？今天假设你看到这边什么样的空间，印象中的空间，我第一堂有讲过那一页的嘛，有时间上的印象跟空间上的印象。我告诉你了，我现在讲的所有的话，你们愿意去体会的话，都在基本假设的范围里面，都是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全部都没有。问题是，你们习惯去看空间怎么看？边缘、形状、实体，对，然后有可能有宽度、长度。那、啊、问题是像我们之前讲的，重量本身算不算空间的一种？好像不算，重量不算吗？那、啊、质量呢？质量有没有算？比如说我看一个色彩，黑色跟白色，他们有没有空间的感觉？假设你把蛋白跟很深的白或者蛋黑很深的黑所占的空间位置都一样，但是你看它们是什么样，这里面有没有空间？啊，黑色跟白色所占的空间有没有一样？假设我有一块啦，都全部都涂黑色的啦，然后有一块面积都一样的，也都涂黑色的，两个空间一样吗？但是那个代表什么？那个黑色的跟白色的代表什么？重点在哪里？好像感知哈，重点是在感知。对， 你们习惯，比如说有人在车子里面，100万的车子跟几十万的车子，你们感受到差在哪里？所以以赛斯的观点，时间跟空间都是感知的操作技巧。以他的观点呢，比如说他说全地球啊，全气球啊，或者全宇宙的知识，你假设把空间抽掉，就像一个核桃那么小。今天假设以赛斯的观点，他从核桃的顶端飞到核桃的尾端，中间有各种不同的空间，他只要进入空间，那边就变大了。但是他只要抽到空间，你会发现他就这么核桃大而已。重点在哪里？纸的问题。他可能一进去之后，20个空间代表了20个身份，但是他同时体验得到，他同时体验到，就是可是当他飞出时空以外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20个身份就薄薄的一层，像剥洋葱一样啊，每一个洋葱代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层面，但是每一层次有无穷的空间。那你说当你犹豫过他们的时候，再跑出来的时候，洋葱只是那么小，但是你进去里面，你可能看到几千亿个银河系。这时候你会看到虚空的东西等着被填满。所以赛斯说，宇宙从哪里开始？从心灵开始。宇宙的扩张怎么开始？从心灵的扩张开始。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外星人，或者我们突破目前的科学机制，我们目前的空间有外星人可以进驻，那外星人才可以出来。所以必须有一个集体的信念。今天我们还是习惯，比如说到某一个宇宙的远方要飞很远的距离，懂我意思吗？随着时间啊，比如说几亿光年才飞得到。今天假设我们不突破这样的观点，我们永远回不到，能回到你大概死了，不然就要那个睡眠状态，但是再回回来的时候，这边的地球人大概换了好几个文明了。你今天怎么把时间跟空间切掉？就是我今天到几亿光年外面时间的部分，我找一个虫洞，我穿过去就到那边了。那你就必须对空间有一种理解，就不是说等着填满的那个虚空的感觉了。你必须对时间跟空间有这样的理解，就是我穿一个东西像一张纸，你要从那个斜角的部分走到对面斜角，你要慢慢移。但是你假设把它折成圆圈的，对角跟斜角的那个部分先结合的地方，其实你只要转到那个可以把它折成圆形的那个部分的感受穿透过去，你会发现那一点马上就到了。能懂了吗？空间跟时间可以这样子，我们目前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是一个庞大的东西，我们要到哪里就必须慢慢回，我们不敢去折叠空间，也不敢折叠时间。理解时间你就懂空间了，空间就是等着填满，被就是一个等着被填满的虚空那种感觉，空间就是这样。而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最近买了一本书，是那个量子论的世界，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也让我很讶异，我现在讲的所有的话都有玛丽莲梦露的味道，就是重叠的，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都是重叠的。所以我现在戳这个时间空间，我这张手指头可能影响到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个可能性就这样出来了。但是跟原来我们目前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时空。那你怎么去做？因为目前我看的那个武侠小说已经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蛮棒的，因为他看到一个人不断的穿越，穿越之后，我现在看到《三国演义》好几版本了，有那个董卓的儿子开始统一三国的，还有那个张辽开始统一三国，也有那个马超开始统一三国，都跟刘备无关了。这个叫穿越，他们称作这个叫穿越，我也喜欢看啊，因为每一个过去的时空，它表现的心态不一样， 整个三国演义的内容就不一样了。世界就是这么丰富啊，啊，每个都存在哦。以赛斯的看法，一切万有说，只要你想象得到的我都给你，你想象不到的我也给你，问题是你能不能想象得到。所以我以前我那个老师就世茂林啊，他说他办案办了很久了，啊，什么奇形怪状的案子都有，他下的结论是说没有不可能是，只有你想象不到的事。他讲的那个例子我很深的，就是你像我们一般窃盗啊，都是去侵入人家住宅嘛，啊，然后抓东西或拿东西啊，有一个人很聪明，他要偷对他邻居的那个猪寮里面的猪啊，他不去用手抓，他就用一个踏板，那个踏板啊，请猪自己走过来，猪自己跑过来，我没有用手去抓哦。对啊，就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啊，这样懂了吗？所以他办那么多案子，因为他办年轻时代就开始办，办到最后他给我们一句话，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一句话，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你想象不到的事，你要用这种想法去体验一切万有。你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司法案例，就是你要用手然后逾越了那个门窗去偷东西才算，结果有一个人懂法律，他不是，他拿一个钓竿去勾东西，他就是要避掉那个逾越的那个，因为那个是加重窃盗罪啊，反正什么东西都想得出来啦。我卖来讲，哎，万喜出一个阿扁啊，全世界，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国家法益，什么叫国家法益？就是跟总统跟国家机密有关的，我们目前是前卫的呢。因为阿扁啊，因为没有一任总统是这样的啊。我们刑法分三种法益啊，一个叫国家法益，一个社会法益，一个是财产法益啊。啊，国家法益一般就比如说总统的内乱外患呢，或跟总统有关的相关法益，黑龙大部分都想出来了，因为总统犯这种罪啦。但是现在我们的总统卸任总统犯了这个东西，所以最后外国都会来我们国内取经了。所以我看到蛮棒的价值完成了。哎呀，虞美人讲过陈水扁这件事有一个很好的价值完成，有自杀或对生命困境特别衰弱的人，看吴淑珍跟陈水扁就好了，你就不会去自杀了。对呀，生命就是这么棒啊。难道以我们学法律，我就看到哦，没有总统可以搞这么多东西啊，搞完之后还可以狡辩那么多东西，那个检察官就必须很详细很谨慎的去玩，你会发现他补充了很多法律的漏洞。对啊，因为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啊，没有总统，然后经历过之后那个理论啊，实务操作状况，就你看那个吴淑珍那个案子，只要通过啊，假设他被申请羁押或者被关，将来没有人敢用这种理由去请假了，你懂我意思吗？用生病去请假，难道不开庭？今天假设那个司法界那一群人开始研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治这样的人，假设他研究成功，我告诉你，没有人了，因为连那个卸任的总统夫人都可以这样，还有什么不敢？所以陈水扁也有他的好处了，他很多好处，他更大的好处就是让那些胜利的人还有一个依靠。依靠啊，胜利的人啊，就胜利的信仰的人啊，还是觉得陈水扁很重要哦。我们目前看到一个全世界没有的法律现象，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法律诉讼那个法庭上面，被告的心态就像陈水扁这种心态，他把它演出来了，变成一个大的剧场。不然我们经常碰到，比如说我有一个被告，然后被人家看到啊，拐一个，那个是我异变的案子，然后拐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去买一个饮料，他下了那个迷奸药，然后从那个好像是搜狗那大圆柏那边载他去吃饭，然后整个人都瘫下来扶着他，然后再去宾馆住，然后强暴人家了，结果所有的证人都出来讲有了，只有他讲说我没有啊，我没有，他很清醒啊，所有人的都讲有了，包括证人都讲有了，只有他讲没有，因为他相信他没有。 这样懂了吗？就是所有证据显示都有了，啊，唯一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他相信他没有，懂了吗？就是这样啊。啊，法官跟律师也没辙啊，我就劝他，你认了可能会减轻吧。他说没有，我就是没有啊。这所有的证据，他就是用一套解释的角度去解释啊。我一看这种解释，啊，但是他相信是真的，他相信是真的，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啊。目前不是这样吗？对呀，就是被告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被告的心态。对，你会看到一个法庭的机制就是这种抗辩，他不承认，他绝对不承认，而且前后之间即使不一致，你跟他点，他还是毙掉。没有啦，就看检测，这一次特侦组的那一群人很厉害啦，不像陈瑞仁那样啦，这一次分组，而且策略用的蛮成功的，所以可能所有人都不相信，只有陈瑞平他们一家相信。你看陈新宇出来还是说政治破坏，没有，全部都是政治破坏。他必须这样相信，他才能走下去啊。但是实际上，他内心知道他们会判有罪的那个心态有啊，但是他必须像许纯美那样，懂吗？不然他走不下去，你懂我意思吗？对啊，这纯粹应该会的，应该可能会申请羁押的。我们去看。这个是真的很热闹的一件事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正反的价值在冲突，台湾在洗牌啦，台湾在重新洗啦，嗯，所以大家要看好这些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公式，有一部电影，然后一个女生去法国啊，跟一个黑人交了朋友啊，那生了小孩子回来，啊，然后他妈妈问他，那个小孩子当然是混血黑黑的嘛。那个妈妈就问他，你干嘛回来？因为他那个阿嬷很不喜欢啊，你为什么生了一个黑黑的啊？然后叫他去美白。有没有看到不同的角度？没有，他认为就是可以洗白啊，他可以美白啊，不是，那是公式啊。他就是讲一个母亲，然后女儿这样啊，儿子又是同性恋，然后他不知道怎么，他最后就是转观点了，因为他不能为观点所苦啊，他必须调整观点。但是他那个阿嬷就是没办法调整观点了，叫他把那个孙子带去，不是有很多美白的药吗？讲到奥巴马我就想到这个啊，他因为八十几岁，他根本不知道，可能生活里面他看不到一些这个讯息啊，他直觉就那个可以美白了。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故事里面讲了很多人的观点看事情，决定他对这件事情的体验。我把顺序稍微调配一下，人格我还是讲，但是隐喻我要穿插进来，不然我会怕你们听到最后会不傻傻。人格还是照讲啦，然后再把隐喻的东西丢进来，就是原先我给你们的简介那个部分啊，因为我不想连续两次讲了那么抽象的理论。好 ，OK，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